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在我旁边打电脑的，一看就是有学问的博士，经济博士，有点可能有人在中广的频道看过他，有些人没看过。我们介绍的是台湾大学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博翰。你好，
伟忠哥好，大家好。
啊，对你这个名字会给别人常开玩笑吗？冯博翰？
不会啊。
哦，那没什么想象力。
我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把写错字。
冯博翰。OK， 哎，名字很奇怪，很像老外啊。
不会，我觉得我听说是我出生的时候，好像反正有人就拿了一堆的那个文字方块，然后给我爸妈选。
哦，你爸是作诗的，就不是方块，动词、名词什么凑一凑。
但反正我就习惯了。
哦 ，OK， 二马冯，有人这样叫你？
有国中老师叫我二马。
二马。OK， 我们今天来谈的是什么呢？这位副教授很有意思，他在台大通识课程。开了一个影视幕后的商业运作，听起来很复杂，其实不是，不会，就是影视这个行业如何商业运作变成一个伟大的商品，可以行销全世界，大概这样解释通吧？
对
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谈谈，很多人知道这个 Taylor Swift， 很多人不知道 Taylor Swift， 那不重要。可是泰勒斯这个是一个现象，很多人没去听他演唱会，也不懂他的歌，就知道这个人现在很红，红得不得了。有个名词是属于他的，有个现象是泰勒斯经济学。
对，
我们就跟大家来跟你一起上上课。哦，影视怎么可以发财发大财？
我觉得泰勒斯经济学是美国联准会认证的。
啊，
去年七月，联准会的费城分行发布了报告，
啊，
说在疫情结束之后，泰勒斯重振了各城市的地方经济。
地方各城市。
美国各城市，因为他从去年春天开始办那个 Eras Tour 的巡回演唱会，一开始在美国国内嘛，
嗯，
那他所到之处那个旅馆全部都订满。
对啊，那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台湾这几年尤其疫情之后，各种演唱会很多，
对，
韩团也来了，现在张学友要来了，然后剧团，像我们做剧团的或做演唱会的，在高雄啊什么地方，哦，每一场都爆满了，对，这个也是个现象。可是泰勒斯没办法来台湾。对，
其实我很多学生都飞到新加坡去听他的演唱。
有没有去东京的？
没听说，好像比较多是新加坡。
哦，可是过年的时候在东京。
对，我知道。
对，三月的时候在新加坡嘛。
对，
开了六场。
对，
你很多同学，你同学都是台大学生吗？
对，我台大学生，有些人会跟我说，对，老师我买到票了。对，
台大学生现在这么凯啊，
我要翘课了。对，
这么凯啊。
对。
哎，去一趟他们一个人平均发多少钱？去新加坡的？
去新加坡我不知道啊。
飞机票、住宿、吃，对不对？来回等等等等。
对，可是我有美国国内的统计数字，
啊，
然后泰勒斯的粉丝消费能力是一流的。平均来说，各种演唱会加在一起，如果买$100的票，
啊，
大部分粉丝会花到$300，
啊，
就是包括交通啊、吃喝、置装，
啊啊。
泰勒斯的粉丝买$100的票，会对应到$1,300。
啊，大家可能觉得说美国人很慨，不会啊，美国人花$1,000去旅游算大钱的，啊。
对，所以大家是会打扮，然后是买周边，而且这个金额高，还反映了说会有更多人是远道而来的。
对。
对
哦，整个这所以就变成这个泰勒斯经济学，泰勒斯现象。从他这次演唱会，应该是2023开始嘛，三月开始，一直到2024的十二月，
对，
152场，五大洲。
其实他持续在加演当中，所以这个场次数每隔一段时间看又会改变。
对，今年才刚刚，现在已经三四月了啊，然后呢会到年底，啊，他已经造成了多少钱呢？他这个已经有。他这个演唱会会赚的会
我这里的数字比较是针对美国国内，
哦，
所以他带动周边经济去年的半年当中就是$50亿
啊啊啊！
对，那现在全球各地加在一起，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统计。
嗯，
那单就这个演唱会的票房，还没有包括其他的消费，
嗯，
可能大概会落在14亿到20亿美元之间。
对，他的电影泰勒斯这个演唱会这个 Era Tour 这个电影，
对，
也是六点，也是2亿多美金啊，
对，2.5亿美金，而且它上映的第一周在美国国内票房是超越了奥本海默。
哦，所以啊，这就是一个现象，就是疫情之后的现象吗？还是很我们可以分析啊，因为你教这个嘛，
对，
影视幕后商业运作，
对，
你知道，那台湾一直想做文创。这个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前面朋友或者这个 YouTube 的朋友或者各方朋友呢，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希望有一天能够从事娱乐活动，或者是了解这个现象，台湾一直希望做文创，娱乐文创，看看能不能跟韩国一样或怎么样的状态，可是有没有这个机会，你就在教这个嘛，对不对？
对，我是在教这个。我觉得泰勒斯的现象非常的独特，对，因为其实放眼了这个流行音乐史，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
你自己对美国的流行音乐史熟不熟悉？
我不熟，但是正好泰勒斯我比较熟，是因为十几年前他有一支 MV 叫 You Belong With Me， 来自他的第二张专辑。那个时候因为我跟我的家人我们在研究电影剧本，然后赫然发现他的 MV的故事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五分钟，可是是很严谨的套用好莱坞三幕剧的结构，然后标准的好莱坞电影剧本中间会出现15个转折，然后是出现在那个不同的比例位置的地方，他完全遵守。那时候吓一跳，
那个就是已经经过数据的演变，就是说在某一个转折的时候观众会喜欢，
对，
对不对？所以他按照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像数据一样的这样的剧本去安排，
对，
MV， 对不对？
对，
十几年前他已经转成由那个创作流行歌手，还是做 country 的时候，
那时候是他的第二张专辑，
其实当然还是 country。
对，
泰勒斯很有意思哦，泰勒斯基本上是个乡下丫头一样嘛，对不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邻居的一个女孩一样嘛。
我觉得那是包装，
真的吗？
他爸爸是个银行家。
哦，这样子啊。
对，
可是他唱 country 的时候看起来好非常那个。
对，然后他们是为了要发展音乐的事业，然后搬到 Tennessee，因为那是美国的这个音乐的重镇。
对对对
对，我知道他的爸爸的背景是因为之前看那个 Elon Musk， 他前几年在 Twitter 上面就嘲讽泰勒斯说你有一个好爸爸，然后是 banker。对，
哦，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小时候喜欢音乐，爸爸送他一个吉他，就非常非常 country girl nice girl 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那是荧幕前面的包装，
那也合理啊。
但我觉得虽然他爸爸是有助一臂之力，可是他自己本人的特质才是最重要。
你觉得他特质是什么？他十几岁就会自己作词作曲。
对，我觉得他的特质一言难尽。哎，像我看呢，
那将来上节目就要讲他的特，
对对对，
很多人学一学，但是就是研究他。
其实我问我老婆，就是说，
你老婆是他粉丝啊？
他是他粉丝，然后我老婆又是做创作的。
哦，你老婆几岁？
年龄就不讲了。对，
要讲不仅不知道下次不发你。这么怕老婆啊？
没有没有没有。那他说他觉得，
好，这样跟我讲好了，泰勒斯的年龄层大概在美国跟海外差不多吧，很广吗？
你说泰勒斯粉丝的年龄层吗？
对对 ，target audience。
泰勒斯现在30几岁嘛，1989年出生的，
三十四岁。对
对，所以他的粉丝的基本盘是千禧世代，对，跟他是同一辈的。但是他有办法往下扩展到整个 Z 世代，也就是现在的从青少年到20几岁。对，
原因是他的想法比较自由派，是不是？他也把自己的生活很多东西碰到一些问题层面来讲，网络时代被批评干嘛，都当作他的创作的元素。
哦，原因我倒是从商业策略来看，因为他正常发专辑，常常我们大家粉丝就是跟着歌手一起成长，一起变老，所以歌手的粉丝也会越来越老。但泰勒斯从2021年的时候，他推出一个计划，他说他新人的时候有6张专辑，是在一家唱片公司出，然后后来那家唱片公司被转卖给他很讨厌的一个音乐大亨，叫 Scooter Brown。那他就说，我是歌手，那词曲的权利在我手上，我要把我自己的音乐所有权夺回来。他从2021年开始重出他生涯初期的6张专辑。那在重出专辑的时候，我认为他就可以诉求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因为那时候是他 快要30岁、然后开始唱他十几岁的时候写的歌、然后再透过抖音透过社群诉求的就是美国这些十几岁的粉丝、我觉得透过这个重出专辑计划，他把他的粉丝的年龄层在往下拉了一个时代。
好，重出专辑是有很大的构想。我们讲台湾好了，台湾有没有机会，有谁可以重出以前的专辑，然后用现在的行销方式，然后再改变一下以前的专辑？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大学经济学系专任副教授冯博翰，谈的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泰勒斯经济学。泰勒斯经济学是上面挖沟呢，就是泰勒斯这个 Taylor Swift， 他为什么专辑、全世界演唱会可以这样子帮助，不只仅是美国地方。全世界很多地方，新加坡啊，东京也好，连那些地方的经济也被带动起来，在疫情之后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而我们冯博士在台大通识课有个影视幕后商业运作，所以要跟您多学习，不管是不是做我们这行的，我觉得都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没有，我只是一个观察者跟分析者。
不要客气，先发觉两点，第一个你很怕太太，第二个你很谦虚。
还好我倒是没有太怕太太。但是刚才提到说 我有问他，就是说到底大家为什么喜欢泰勒斯、他给我一个答案我没有想到。他说泰勒斯活出了所有的女孩想要成为的样子。
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我觉得是充满自信，
有勇气。
对，
我看过他一些状态，比如说他被网民批评的很厉害，或他的那个政治想法、跟有些人不太一样哦，但是这个也没什么不太一样，就很多人也不太一样，不然很敢讲出来。他说他不要再自由他的嘴巴，不要再自封其口，做成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他完全是这样子。其实，在某些方面，在歌词曲之外，他很多时候是追求自己的信念。他在2015年那时候那一阵子，他有2年半的时间把他的所有作品从 Spotify 撤掉。原因就是说，当年的 Spotify 在发展免费模式。那我既然我的平台也没有赚钱，他们就回过头来是提供更少的版税给歌手。那泰勒斯那时候说我要为创作者维权，他说我的作品在这样，为什么我凭什么要拿比较少的版税来成就你平台要走什么样的这个免费模式的发展策略？对对对，
那通常平台，对不起，跟听众报告一下，通常平台都说，哎，我让你的东西多播一点，让多人多听一点，大家互相嘛，
对
对不对？你不收我不收这样版税，我可以我帮你做宣传一样嘛，好像是这种概念。
但是他没有，他说我的音乐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就撤掉2年半的时间是 Spotify 听不到。在那段期间的时候 ，Apple Music 也一度要尝试说，哎，新会员前3个月免费，免费期间的收听就不发版税的给歌手。那泰勒斯就威胁说，你敢这样做，我的下张专辑不发在你这。那后来 Apple 就法家弯了。
OK， 那我就跟您报告一下，听众朋友帮听众朋友跟我们大家问一个问题。所以以后不管你是你自己，现在很多网红有自己的 IP 嘛，或很多创作人，以后年轻人很多会有创作。那如果平台不管任何平台跟你讲说，哎，我帮你播嘛。这样子我们互相，我帮你做宣传嘛，那你就不要跟我说版税的那样，我们再签一个合约，我们一个契约制这样的方式。你认为在以后的经济来讲，不要这样对自己，就是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只要我公播或怎么样，只要我给大家 public， 我就一定要收钱。
其实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在生涯阶段他有不同的需要。对对对，我认为对很多的新人或者是想要成为 performer 的人来说，能够被看见是更重要的事。
这是你经济学教的吗？这叫什么？先低头，先低头，先穿过那个门槛，然后再骄傲起来，再卖钱。
我觉得这不是经济学教的。我觉得被看见本来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有东西的根本。不然没有人，不然现在的作品那么多，然后想要创作人这么多。
但是 Taylor Swift 到他这个阶段，他可以这样做。
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出道了
那么多年了，
非常多年了，到已经有至少5张还是6张专辑。
对对对对
对。
哦，那刚还有另外一个现象，他把这个6张专辑又重新制作，对不对？
对，从2021年开始，
把他前面做 country 那些歌重新制作。
对，一张一张专辑重出，他英文就叫做打个夸弧，叫做 Taylor's version， 就是我自己的版本。对
，OK， 那他重出专辑这个事情，在我的概念里面，台湾歌手还很少这样做过。
其实美国的整个流行音乐界，大家看了都是心惊胆战。就是说， 歌迷真的会去买你的东西。
对，
而且到时候两个版本，两个版本在市面上，你去 YouTube， 你搜寻也会看到那个旧版的 MV， 然后那个点播次数都好几亿或者是十几亿次，那大家会去听你的新版吗？
可是他是一个第一个就把六张专辑一起全部是的第一者，
他是分好几年，包括是去年在去年底的时候他又出了这个1989的重出，现在这个重录计划还在继续进行中。
这样子做他两个的编曲跟方式是不是会有点改变？
是不同的。
对，
你会看到是他30岁的他然后回去唱他十几岁的那个心声。
其实台湾的流行乐1980几年的时候是开始最兴盛的时候嘛，然后飞碟啊、滚石啊，国内很多唱片公司就开始起了，就是最兴盛的时候。
对，
那时候李宗盛啊、罗大佑他们都出来，有没有可能台湾哪一个歌手这样重新做一次，把以前的歌重新包装，然后在华人市场，其实，在大陆啊，在很多世界、全世界华人市场，80年、90年甚至2000年初的歌手，在整个华人世界都很红的。
我觉得有可能啊，我会想听。
你是几年次？
我是1976。所以那个年代上，大概是我是国高
小我20岁，
国高中到大学的时候，
重新编曲，
重新编曲。
你是希望谁录？
其实古典音乐不就是这样吗？
嗯，
莫扎特、贝多芬，然后
那他岁月差很远。
然后即便是同样的演奏家，也可能每隔几年，然后我再录一次同样的曲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对音乐诠释的想法的改变。那我觉得流行音乐可以做同样的事。
比如说你喜欢那时候，你是1976。你长大过程中你最喜欢的那首歌手是谁？你听流行乐的时候？
我听流行乐，我比较奇怪，我那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没有听流行乐，都听古典。我还是去美国了以后才开始听，所以我
谁嘛？
所以周杰伦。
周杰伦，
对，
所以周杰伦以前刚开始出道的时候的歌曲，2000年左右，再重新有可能你会想去买。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其实我们透过演唱会，其实可以看到近年的周杰伦如何唱他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的歌。
对，他的range算很大了。
对，
他那个时候受众观众其实是蛮大的，从小孩子到你们这年纪，甚至我们这年纪人也喜欢他的歌，有些
对。
哦，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但是周杰伦现在大学生不太听了，我问学生很多人，
他们老了说周杰伦。
可是他如果重出。然后再来做
重新编曲
的宣传，然后结合社群网站，
有可能，
就有可能。
所以在你那个台大通识课影视幕后商业制作运作里面，有想过这样 idea 跟同学分享吗？
我有跟同学分享泰勒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没有，我说周杰伦这个事。
周杰伦哦，没有
哦，
这个点子是你提的。
哦，我提的，我老了，我就跟你们要跟你们年轻学习专家，博士，经济博士。
对，
是个想法吗？
我觉得是一个想法。
好，有趣。这个搞不好有些歌手啊，谁听到了？对，像民歌，民歌也可能，民歌是我们那个时代了，1980几年，对，1970年开始到1980几年，那民歌如果重新再 compose 再做一些东西的话，可能很有意思。
而且泰勒斯他重出的时候，他会加进去以前删掉的歌。
为什么删掉？他没什么，没有音乐。
没有他有些专辑，他是录了30-40首、40-50首歌，然后挑选13首
啊，当然，
然后放在专辑里面。但他现在的重录版，他就会主打我们当年有的，现在都有。但当年有些遗珠砍掉的，我现在放进来，变成 bonus。
哦 ，bonus 而已。可是因为从现在放出来，也是对很多人来讲也是新歌了。
对对对，还是新歌，是从来没有机会面试的歌。
嘿，这样说起来，其实。很多这种娱乐价值可以重新再制作，重新再包装，
可以，
有道理。好，我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远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台湾大学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博翰，我们谈谈这个 Taylor Swift 的经济学，就是其实是泰勒斯的经济学的现象。这位美国这个流行的。所以怎么叫这创作新歌手，现在他的演唱会从去年到今年这次152场，五大洲还聚集在加场之中，在如果在东南亚，东北亚就是东京了，东南亚就只是新加坡找到这个权利嘛。
对
对，那让很多人脸红啊，你很多学生，台大的学生也花巨资去新加坡听他演唱会。
对
哦，一个班，就你那个课程里面有多少人去？
因为我这学期正好开的是小班，所以我不清楚。
OK，
但是学生会跟我聊，因为我来上我的课，很多学生都是对娱乐产业
很好啊，
有兴趣的。
你现在这课程台大通识课影视幕后的商业运作，现在因为台大有一种业者随班的复读，
对，
这个对不对？
对，
发展中心有可以让业者去随班复读，
对，
交学费就可以上了，
对，
对不对？有业者跟你在学这个吗？
有啊有啊，有游戏公司的、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人、
哦、
金钟奖的编剧，
太好了。
那我觉得是很好，是开启了很多产学交流的机会。
嗯，
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讲砥砺吧，就是说我有业者在，我要更加确保说我的东西是更很接地气，
嗯，
不是只是一个理论派或是打高空、嗯、然后有时候我也从他们跟大家的交流学到很多现在业界真正面对到的情况的问题。
对，我们先谈谈新加坡的运作，我们再谈谈台湾在这个影视幕后的商业运作有没有可能造成就是华人地区或全世界地方的台湾的泰勒斯现象。
OK，
有没有可能？那新加坡这次很微妙、哦，它整个抢到东南亚的唯一的权利。
对，
这个过程你知道吗？
这过程我其实不太清楚。
对，它所造成的现象是怎么样？
我觉得造成现象是大家都往新加坡跑啊。
对，
就是
在经济的效应方面，
在就是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对于所有的观光、餐饮，然后旅馆、住房，然后带动周边的商业，那就是由新加坡来收割。
它是。新加坡其实是政府在操盘这个事情，对不对？
对，
很多事情都是政府在操盘。新加坡，好，这个事情他赚多少钱？比例上啊，你有没有算过？就是
我没有算过，
但是他的确赚到了。
对，我主要我这边最完整的资料是美国、新加坡，我没有帮他们算。但我觉得以台湾来说，之前我们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够大的表演场地。
他们的巨蛋应该是可以有五万人，
可以有五万人，
五万人比我们多。很多、哦、
对对对，然后泰勒斯在美国国内的巡回平均一场是七万人，所以他一定要我的演出有够大的经济规模我才会来。
泰勒斯在美国是运动场制嘛，
对，
那天气的问题，所以新加坡因为多雨，所以他用大巨蛋，他有五万观众可以进去看，
对，
他排他六场嘛，就三十万，
三十万，对，
他巨蛋容纳量也够，所以他是有这样的条件让他来办吧，
对，
哦，然后给的钱一定也很多。对，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话，就是我们的硬体设备要起来，其他部分的环境跟资源，我觉得是有机会。
台湾现在的台北大巨蛋大概容纳多少人？两三万，两万多到三万。
巨蛋其实它可以容纳更多人，
更多，
可是它的压力测试还没有测到让它全满。
一个是硬体设备，
对，
硬体设，对啊，你要有那样大 size 它吸引这样子，他说我一场就要这么多人，他收入要这么高嘛？
对。
而且才能符合成本嘛？
是。
可是新加坡这里耗巨资啊，对不对？我想抢到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权利，扮演上的权利，那别国什么旁边的印尼啊，什么泰国啊，等等等等，也是会在 complain。台湾也是一样啊，啊！可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讲话了，就说这个不好意思，这不是说我不公平，可是我们不抢，别人也会抢。所以你看，一个美国流行歌手的演唱会。动用国家资源就要去把它抢过来，
对，而且我相信他们对那个演唱会各种细节一定是非常龟毛的、
嗯、
所以需要能够跟他们沟通，然后做好到每一个细节、
嗯、
这部分有可能是东南亚一些其他国家、
嗯、
还相对比不上新加坡的地方。
我记得泰勒斯有次要去泰国，那很多人包括我们都会有机会想去，后来有什么泰国有什么军事政变也不稳，所以也没有去，所以泰勒斯这次来东京也好，来这个新加坡来讲也好，对很多泰勒斯的歌迷或者不认识泰勒斯要去凑凑热闹人很多、
嗯、
会这个现象。你会去研究新加坡这泰勒斯这次的成本啊，整个的规划会去研究吗？
晚一点要等有更完整的资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
这是你们好课、哎、
是啊，
在你的影视幕后商业运作里面，你在幕后影视商业运作跟听众朋友或业者或者有兴趣年轻朋友讲一下，你大概什么内容课会哪些内容？
我再谈一下，就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整个娱乐产业，包括电影、电视、
嗯、
音乐跟游戏，还有出版。
嗯，
那我比较多是看带大家看美国的案例。
嗯，
对。
可是美国跟台湾的整个的 size 啊，各方面也不太一样。
可是有很多东西它，我觉得它背后的本质是共通的。比方说，我的课会带大家看那个《玩具总动员》的第一部。
嗯，
那个时候。皮克斯他们有故事有技术，但是没有资本没有经验、
嗯、
那他们跟迪士尼是签什么样的合约、
嗯、
那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美国是很独特，可是有创意 创意跟资本要怎么合作，这件事情是台湾仍然会用到的。所以我们如果背后有一些经济学原理作为支持，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解读皮克斯跟迪士尼的案例。
这个案例好，因为皮克斯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创办人他们还在台湾还画过这个代工过，你知道吗？对，这两个人回去慢慢就从一个小公司后来被迪士尼买到并购起来，然后就慢慢就可以做很多的理想性东西。对，他的方式是很厉害的。
对，然后从这当中来看，就是资那个风险的分摊，然后以及拥有创意的那方会面对到什么样的合约条件，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会带大家看美国的恐怖片的公司，像有一家叫 Blumhouse， 他们的十几年来他们的 ROI 是超过十，也就是他们
ROI 是什么
啊？就是他们拍的电影的票房除以制作成本，这个比值大过十，
越大越好吗？
越大越好，越大越好，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他们的票房会是制作预算的十倍以上，
可怕，
所以是很赚的，而且是每一步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会带大家看这一
他成功的恐怖片，比如说哪一部？
他拿到奥斯卡的是《逃出绝命镇》。
哦，没几年前嘛。
对，他基本上就是一个黑人，然后跟白人女生谈恋爱，然后被带到那个白人的家庭，
对对对对，
结果那家人是想要去禁锢他的灵魂，让他的肉身可以被一些其他的老的生病的白人来这个寄居，是这样的故事，然后他逃出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啊，这个戏这个戏也是卖得非常好。
对，他们都是走小预算，他制作的预算大概就是四五百万美元。
对，所以你专门的课程是希望从本来是从一个创意公司或创意思维的一个公司，如何enhance他的大收入来讲，对不对？会被大公司看到，能够并购或能跟他一些怎么样？
对，所以他们的创作流程是什么？他们如何让导演有创作的权利，可是导演又会在乎票房，这两种商业跟艺术怎么妥协？然后他们的薪酬制度、他们的组织架构跟决策流程，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可以让他们旗下的导演一方面可以自由的发挥创意，但是又在乎票房。
嗯，以我的多年没有用的经验来讲，这部在台湾还很难。
我在经济学里面，我们说人会回应诱因，所以这个整个运作的体系加在一起是很重要。那以 Blumhouse 来讲，他们有一个创举，因为他们拍的那个制作预算都非常的低，所以在这个低预算底下，你只要不超支，他让你导演自由发挥。可是呢，等到你初检出来以后，他们才决定要不要做大规模的发行。
哦，要不然就是小规模的处理。
对对，
要不然就大规模发行。
在美国，大规模的发行需要2500万到3000万美元，
就有机会把这个戏带到一个地步去。
你拍电影花400万哦，可是你要大规模发行，你那个行销费是要2500万。那这400万里面，你导演随便你拍。
Okay.
可是你拍完，我们看到成果，再决定要不要加码这2500。
哎，这个有意思，台湾还没有这样做过吗？
对，可是我认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导演他一定会有一个渴望，说我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大规模发行。
对对对对对，好，了解，好，我们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台湾大学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博翰啊，来谈一谈泰勒斯经济学啊，那泰勒斯经济学什么是上面挖沟呢？其实就是 Taylor Swift 啊，他这个演唱会啊，这个人造成了这么大的经济效应。
对
啊，150几场目前，然后呢要跑过五大洲，从去年到今年，然后呢在东南亚只有新加坡抢到这样子，就还造成地方经济的这个伟大的前进，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谈到你现在在台大通识课有个课程叫影视幕后商业运作，
对
啊。就是希望教一些学生，台大满身学生，相信很年轻人很多对影视或娱乐的行业有兴趣嘛。
他有兴趣，他会好奇，所以想修课的人很多。
嗯嗯，对，你有开始教泰勒斯经济学吗？
我有，我的课还是顺着背后的一些基本原理出发。泰勒斯是我会援引的例子。
例子，
对，
你也是用每一个成功的例子，像我们刚刚讲说那个逃出
绝命镇是一个例子，
也是例子。
然后玩具总动员是一个例子，
两个都从小公司。 啊，小公司开始，后来变，因为创意有别人开始投资，或者别人帮你签约做发行跟行销跟投资，然后像这个《逃出绝命镇》400万美金制作，
对，
但是试片之后，自己内部投资师投资人试片之后，用2000多万去做行销跟 distribution 做发行。然后他就大卖，还得了奥斯卡。那部戏为什么得奥斯卡？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讨论那个黑白种族的议题。
哦，我倒没看，我刚才去看恐怖
片。他大家是去看恐怖片，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黑人被白人的家庭诱拐，
哦、
然后
哦
那个白人家庭是要把这个黑人的灵魂关起来，留下他的身强体壮的肉身，
哦、
然后让这个家族里面已经年老力衰的白人的灵魂可以住进去，
哦、
是
他还有意识形态在里面，
他是有意识形态在里面。然后那个导演他自己是一个黑人，
哦，那我们是没有看出意识形态来。
对，
哦、
但是我觉得在那几年要拿奥斯卡，他需要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意涵。
奥斯卡本来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
对对对，
那过程。哇，我们都没有看这意识形态，我们在台湾很容易看到意识形态。
对，没有，因为美国他们在炒的意识形态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所以大家不熟悉。
嗯、
对，我们很熟悉台湾台式的意识形态。
OK，
对，可是美国也有对照的。
我那对那部戏完了，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这部戏看一看当时小制作，点子不错。
对，
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达到奥斯卡，我还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整个电影开始没落了，还怎么样一个状况？
对，搞不太 是这个原因。
不，奥斯卡是有点背后都有点政治意涵或怎么样等等等等。OK， 所以还你现在有玩具总动员案子啊、泰勒斯的案子，这个逃出绝命镇的案子，都是谈一个一个的案子。
对对对，
有没有谈到台湾的案子？
台湾的案子，我通常是邀请相关的从业人员到课堂上来演讲。
嗯、比如说你最近邀请谁来演讲？
最近我们像有邀请像是 Line Web 2。但他也不算、啊、他也不算是土产台湾的，就是韩国的条漫然后在台湾发展。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大家就可以，因为现在学生非常的疯这种条漫这种格式。
嗯，
对，以前的纸本漫画是有这个 layout， 是排版然后横的翻，条漫的话就是滑滑滑，它其实很像电影的分镜。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都是这，你也讲过说现在网络也好 ,AI 也好。哦，这 OTT 平台也好，各方面来讲，其实是个乱世。现在影视是个乱世，要在乱世里面打出一条血路来，其实也是好的时机，对不对？
对，我觉得越是乱世越有机会。
嗯，像这个条漫或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个模式。台湾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可以以小博大呢？你现在看到一些现象没有？不管是电视、电影、娱乐、唱片、游戏各方面等来讲。
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有很丰沛的这个创意的能量，然后大家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我觉得台湾这边缺少的是整合，然后缺少的是怎么样建立一个环节又一个环节的市场。
现在文策院就跟韩国的这种影视发展一样，他们也是国家的力量进去，希望能把这个能够结合起来。你跟文策院有合作过吗？
我跟文策院有一些合作，
嗯，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整体走向都不是在学韩国，都是在学法国。
学法国那就是比较 fine art 方面。
法国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多都是靠补助，而且是针对专案的补助。那韩国他们是针对基础建设的补助，我觉得这个不太一样。
法国是比较就是靠补助，但是韩国是靠整个这个 industry 工业，对，影视工业方面的
影视工业的这个发展，对，
嗯，这样子。那法国就是比较信任个人，或比较一个就比较。
对，我的观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产业发展现在的一个卡关是很多东西的媒合，比方说你有一个计划，
嗯，
你要找导演，你找不到，嗯，你不知道去哪里找。像我们刚才谈到这个 Webtoon 这种漫画产业的发展，嗯，那在韩国、在日本，他们会形成一个 team， 有编剧、有绘者、有人分镜，然后大家还有助理。
嗯，
那我台湾的话，你要投入漫画就是一个人做。
啊，
对，你一个人做，可是往往那个绘者他只擅长一样，
嗯，
他那漫画的话可能是很会画，但是编剧他可能有故事的 idea， 但是不是那个故事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最到位，所以在一个理想的环境里面我们是有分工的。
嗯，
那可是在台湾的现行的运作，这个分工的制度出不来， 然后大家想要找能够跟你合作的 partner 不知道去哪找，
嗯，
这是我所谓的就缺了一块市场。
嗯，
对。
所以韩国也是国家力量，它有个局嘛，有个发展也是做这样影视的东西，很多台湾很想做这样方式，他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东西你是可以寻求他协助啊，编导演啊，资金啊，发行啊，各方等等，那个就是你所谓的工业流程嘛。
对
对，台湾话就是你有什么好 idea， 你可以透过什么补助啊，去讲自己的案子啊，就你自己要想办法组队去搞成，
自己要想办法组队，然后自己要想办法卖。可是你要怎么卖，怎么行销，
那是专业，
那是专业，那是产业链里面需要有另外一个环节，另外的专业的公司发展起来来。
嗯，
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
那我就有遇到说那个电视剧的导演，啊，
嗯，
是老前辈，
嗯，
他说那我们投计划，他们就要求我们你要提你的版权销售计划，
嗯，
那他说我的专业就是拍电视剧，
对对对
对，
对，
那这一块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做，
找不到人协助，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整合吧，就是可能潜在不知道哪里有人会做这块，可是。这个市场的运作不见得有这个诱因，然后是不是有这个报酬，好的报酬跟待遇，让会做能做的人他可以出来，
嗯，
那这些人不出来，到时候大家都是一条龙，那我拍电视剧的我还要去卖版权，然后我还要去自己设计周边，
对，每个人的天分跟专长不一样，
对对，那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可惜，那你的才华就那个力量就分散了，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你不熟悉的事情。
不，台湾以前，台湾因为是导演制，如果大家电视电影到这个故事来讲都导演制，不是制片制，所以出风头都是导演啊等等等等，制片都隐藏在后面，可能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就大家就想说我做导演就好了，但没有想到制作其实大局来讲那个工业化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听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没办法出风头的环节就没有人要做，比方说有台艺大的老师跟我说他们学生没有人要去学做灯光，
对
对，那之前的话那个如芬姐也跟我说没有人，对，叶如芬，嗯，她说没有够多的人要做制片，
对
对，那
制片是在台湾是什么都是在这边是什么都要包的，
对，什么要包，那就是很多是不可或缺的这个环节，
对，啊，
没有人要做，
对，
啊，那怎么办。
你像韩国很好，韩国在好莱坞有专门做公关的，专门每天就是跟好莱坞人请客啊吃饭的，啊，那个一个女士那很厉害，很重要。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很重要啊！
对
对，那个女的后来奥斯卡金像奖那个接任上流，她有上台，很重要。我认识那个大姐，那个真的厉害。你看到你，她第一次看到你，你就说，哎，你随便讲说你是台湾什么来什么，她好热情了，接下来也不知道你是谁。OK， 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一下来这个泰勒斯经济学。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台湾大学经济学专任副教授冯博翰，我们来谈谈泰勒斯经济学，其实就是 Taylor Swift， 他这个去年跟今年的演唱会，造成这么多轰动啊，然后有这么多的大的经济效应。可是呢，我觉得你这个台大通识课影视幕后的商业运作，我刚跟你聊了，丽拉聊了很多，
对，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而且你现在欢迎。台大这个发展中心也欢迎业者随班复读，对，虽然不是台大学生，也可以去跟你们这个课程去学习一下。你还请了很多人去演讲，你自己也去，你不要是研究美国的娱乐事业还是怎么样？
对，我研究美国是因为资料丰富，
嗯，
然后什么数据都有，
嗯，
这点我觉得也是台湾需要快步跟上的，
嗯，
就是说我们想要研究台湾的没有数据。然后比方说电影票房现在终于有了，可是它是以每周为单位，
嗯，
那你就没办法区分说周间跟周末的票房差异啊，
嗯，
这些都没有。韩国的话是政府立法要求那个电影院它必须要申报，而且他们细到是每小时
哦，
对，所以举例来说，嗯，台大经济系的学生他们想要练习数据分析，
嗯，
然后又喜欢电影，
嗯，
大家都去研究韩国，啊
嗯，
那个资料是免费而且品质非常的好，
嗯，对，不过你觉得数据研究对所有的创作者还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吧？
我觉得
各方面
我觉得一半
科学，
我觉得一半一半，数据可以让我们看懂两种东西，第一种是非常本质性的，我有研究过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文学实验室，他们是用 AI 来分析那个小说，就是 AI 去读，只读文字哦， 然后来判断这本书会不会畅销。但是他们最后分析得到的东西 并不是说什么爱情故事会受欢迎，然后推理的会受欢迎，不是。他最后分析到很细，说你那故事里面有出现人与人的情感连结到够深的时候，他有机会上畅销书排行榜。
然后就是 AI 还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呢，
他可以判断，
他靠数据判断，
他是
大家看书的时候，
他是靠文字，就是AI 可以去收集那个文字云，
对。
然后当某些文字密集出现在一块的时候，
一块章节里面，
那一段就有很高的几率是跟人与人的关系、情感交流有关的。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判断，所以 AI 可以去研究结构，可以去研究故事的这个。里面出现的素材，然后还可以研究故事角色是什么样的人。
对，其实美国后来大陆也有学的戏剧，各种不管是 drama series 还是 sitcom，
对、
像六人行这样，他们怎么样，什么时候进广告，什么时候有笑点，该起多久之后就会有个笑点等等的，那个其实很早就有。
但是就这一块来说的分析，其实跟以前的比较文学那块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以前比较文学就是那个学者一辈子读一堆书，然后就分析归纳。那现在 AI 它可以很短的时间内读几万部的作品，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是 AI 能做的是，它能够帮你把你的作品、你的剧本拿去跟几万部古今中外的其他剧本做比较，然后来说，你的人物是不是跟其他剧本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他可以把这个比较的分析出成报告给你，然后由你创作者来决定。
可是 AI 后来也会变成通识课程的、啊、就是你找 AI 他也不拒绝，你别人找 AI 也不拒绝，丢进去到最后会不会可能也变成差不多的东西。
没有，这是关于 AI 是用在对的地方还是错的地方。大家用错的时候就会看说 OK 数据分析说什么红，我们大家一窝蜂去做那个，这个不是一个正确使用数据的方式。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数据分析是帮助大家洞察背后要怎么说好故事的一些很 fundamental 很基础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以前人的学者也在研究，只是人的学者受限于我的经历，我跟我的时间，然后我可能只能一辈子只能够看几千部作品，那 AI 短时间可以看几万部作品，让它去归纳分析。这是第一块，所以看的是很本质的。那另外一块是把你的作品跟别人的作品做比较，帮助你做包装定位。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面对内容爆炸的时代，
对，
然后有那么多故事，那你的东西要怎么样在市场上面崭露头角，取决于你要从哪里切入跟别人介绍你的故事。那这时候你不只要了解你的故事，你要了解到市面上其他作品长什么样子，可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遍所有其他东西，但是 AI 可以， AI 可以然后帮你做比较，然后出成报告。那有了这样的比较以后，你可以思考，我的故事要不要改，我跟别人有点像，这是好事，我可以搭这个风潮，还是说这是坏事，我需要来调整我的这个。
你还是要运用 AI 了。
那这个就是运用 AI 来帮你做这个做文献的分析跟比较，但最终还是回到创作者来做你的判断。
我觉得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觉得 AI 的讲法有点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的事情。那我的理论是太阳底下就是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还是成长的背景啊，所学兴趣天分还是不太一样，要好好珍惜这一块，然后 AI 是辅助你的。所以你的东西进到 AI 之后， AI 规划的东西，没有规划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你的情怀，这可能也是你卖钱的地方。
我相信太阳底下有新鲜事，那个就是创作者他要去生产的。
那创作者要生产东西，你在你的这影视幕后的商业运作里面是比较科学的方法吗？你不会教人家说如何发挥自己能够创意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技巧？
没有，我的课没有谈创作这件事情。
OK
对，但是谈的是如果你是创作者，你可能需要有对于市场对于产业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了解，
所以你知道你怎么规划你的创作跟你的 career。
所以人是很要互相合作嘛。
对
对，像你就是研究幕后影视幕后的商业运作，比较科学去分析数据。
对，
你老婆就是做创作的。
对，
所以你们俩才能够合在一起嘛，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
你反对没有关系，我很是、我很 liberal 的广播节目。
是这样，他是比较创作者的思维，
他是比较自由创作思维的。
对，
他的创作思维在某一方面，你认为他哪一方面特别强？他的创作，他比如说他是跟别人不一样是什么？
我觉得他掌握情绪的能力很强。这点是我自己个人的弱点。
你是理工男吗？ 不算，
我觉得也不算。
哦，
那我以前大学是念电机系，
对 对, 对，
可是念的不是很开心，然后都跑去外文系修课。
哦，
对，
那你老婆呢？
她以前是物理系，然后后来去芝加哥大学念经济学博士。
把你们两个人资讯丢在 AI 里面，不会配成对的。可是这样配的蛮好的。
对，这也是就是在台湾念的科系，大家常常会跟自己的
对对蛮有意思，
是没有关系的，
蛮有意思。
对对对，
所以你看，人其实缺什么，互相配的就会蛮好的。对，所以各位，不管是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业的话，或不在业的话，我这个台大通识课影视幕后的商业运作来讲，我觉得娱乐圈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如果能碰上科学的运作，各方面来讲，或者团队的合作，或者是整个国家配合的发展，台湾有没有机会要看未来了，因为还有很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
对，好，这是一门有趣的课，提供这个给大家参考。我们今天来者是经济学系，台大经济学系专任副教授冯博翰，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你多学习。
没有，我也要跟伟忠哥学习。
后面这部分把它剪掉，我们剪掉，OK。谢谢。